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六章。在传道书的第五章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关于财富的事情啊。那最后的结论呢，是让我们活在日光之上啊，领受神的恩赐啊，知道在地上呢，财富是无定的，是自己不能够掌控的。那同时呢，我们也是会受捆绑的，这也就是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讲的。那在第六章呢，他继续了这个话题，但是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真正活着的呢，其实是灵啊，就财富本身呢，不会给我带来真正在地上的满足啊，这就是第六章一开始他给我们传递的一节到六节的这么一个信息。那第六章一开始他说呢，说日光之下还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这是对应在第五章的十三节，他说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啊，所以这里是两组了。那第一组呢，是前面一宗祸患是什么，就是有了财富最后一下子没了然后呢终身在黑暗中呢病患中呢烦恼中的怄气这是一个他说这个状态呢是日光之下是一种祸患。那我们应该在神的恩赐里地上呢，我们不去思想一生的年日喜悦的领受这是他在第五章最后给的结论。在第六章一开始呢，他说另一种祸患是什么呢，虽然人蒙神的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也就是第二节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这个就讲到呢，就算有也没有消失，但是呢我们有一样不能控制，就是我在地上的时间，我地上人的身体的状况这都会导致我不能吃用啊。我可能是在肉体的病痛里，我可能是生命很短暂里甚至呢他说第三节，人若有一百个儿子许多岁数，那你说那我要儿子有岁数，但是呢我自己却不得满享福乐不管什么原因又不得埋葬，那不管什么原因，就说明呢这两件事呢它不构成因果关系就不是说呢我有钱我有很多儿女我有很多很高的岁数，我就一定能够享受这样的供应，享受这样的恩赐这个是我们完全可以接受的这就是让我们看见钱财买不来健康，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的，钱财也买不来地上最终的福乐所以我们很可能会说第一宗大祸患里，昨天五章十三节，那我守住这财不就好了吗？那第六章说呢，守住也没有用，因为我还是不能控制。人的一生就是不在我手里控制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以至于呢他到最后第六章的第五第六节给出来的结论呢，就是还不如那不到期而落的胎呀，在第三节的最后这胎到第五节说呢，比那人倒想安息。那人是什么呢？那人就是我们人眼里最得祝福的人财富儿女岁数都有的，但是他却不想福乐，所以他第六节说呢，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就算活很久寿数很长，他不享福就他里面没有喜乐。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就是我们就算外部有极大的丰富我们不可能保证我里面就是开心的否则今天就不会有各种的情志的疾病抑郁也好，这个甚至更糟糕的情形也好因为我们人活着是灵活着，这就是第六章呢从一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财富带来的虚空，因为人是有灵的人，财富是地上的财富这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给动物吃的饲料我饿了以后能解我的渴，能解我的饿，是不可能的，因为是两样东西，给我肉体的和给我灵的是不能够相合的。所以第六章的一开始给出来的结论就是第六节，众人岂不都归到一个地方去嘛这就是 最终他给到的一个结论，我是有灵的人，尘归尘，土归土啊，灵归上帝啊，神在亚当口鼻里吹的那口气啊，是我们真正能存到永远的生命，而这生命我们在今生是要为他的去处做个选择的，选择权在我自己手里，我是要去永生之处呢，还是要去永行永死之处呢？我是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还是要在今生我一定要去追求我认为对的，我要拒绝神给我预备赦罪的恩典呢，都在我自己手里。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见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不是我们眼所见的，不是我心所想的，而是我灵里啊，我到底要为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日光之下的生命，我们是要为我永恒的灵来做考虑的。那这就是第六章一开始给我们的教导啊。在第七到最后呢，后半段呢，他分别讲了两个点啊。一开始呢，他讲的人的劳碌，第七节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他讲到什么？他讲还是讲到我是一个有灵的人。这个道理和昨天的五章的十二节是一样的，和五章的十节到十二节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些道理呢是说明我的灵啊完全可能是在一个受捆绑的状态。就算我有极大的供应和丰富，就算我每日的劳碌为我的口腹，但是呢我还是不知足啊，我活着是灵活着。他再一次回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上来。所以第九节说，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眼睛所看的是至少是日光之下我看见的，心里妄想的呢其实是我灵受捆绑的状态啊。我其实我做不到，我还是想要其实呢我没有办法活千年又活千年，但是我还是想要。这就是我的灵如何的深深影响我自己，否则我们很难想象在第六章一开始啊，这神给了他这么多供应的这个人，为什么他会不享福乐呢？就算我们一级一级往后退啊，我们没有大祸患，第五章十三节的大祸患，财富也守住了也没有第六章一开始他没有人来吃用，是他自己吃用，不是外人吃用，但我到最后就算是这样我还是不享福啊，怎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是有灵的人。所以第七到第九节呢，他也同样从另外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我在劳碌过程中我是不知足的，有什么长处呢？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一个不知足的状态可能会持续到我见主面死的时候，这就是虚空的本质了。我在地上经历的这一生，我若不以神为我喜乐满足的源头，我若不到基督那里去，我是没有办法真的享受那福乐的就算在人眼里神给我极大地上的供应这就是结论了。我们在第六章的第十节到最后呢，他就更进一步啊，把这件事情讲透了。他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他讲到呢，就算在前面有这样的人也是一样的就是循环呢前面我们讲到的日光底下就是一个循环。他已经做的可能很好了，在他当时，但是呢他起了名还是没有人知道，因为已经过去了，没有人纪念了。不但如此呢，每个人也不能比与他力大的相争，就是我总有达不到的时候，就是呢我总有到最后呢我心里所想不能成就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还不如，就像刚才第九节讲的，还不如眼见的还好一点这也是一样的道理，在第五章第十八节到最后讲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就是我眼见的我能够享受这就是神给我的恩赐。所以神一直都带着我们回到在地上生活里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最好的，就是神在环境里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欢喜领受我们不是劳碌求富我们是在神给我们劳碌中所得的供应里享受，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 却跟随主活在日光之上。我们知道我永恒的去处是在天上，我知道我是属灵的人，属神的人啊，我知道我在地上是做客旅、做寄居的啊。没有谁会在一个旅行的地方特别在意我的吃穿，特别在意我有没有房子。我不会去一个去旅行的地方来考虑买一辆车，这些都是神告诉我们在这地上过的日子该怎么样。所以这就得到六章十二节的结论，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我每次去旅行不就像影儿经过吗？那地方不是我的家，我们在这地上不是家。有人若把地上当家，在他死的时候一定是会非常痛苦的。这本来就是一个暂居的地方，因为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在身后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发生，我们不能控制未来。这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客观真实的道理。神盼望我们明白的时候就能够转而抬头仰望他，去得那真正天上的祝福。哈利路亚。